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因为我们要是没有得着神的赦免，我们要是拒绝施恩的圣灵，我们仍旧活在罪中，并且将来要接受永远的刑罚。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赦免是关乎生与死的问题，也许你从来不以为这个问题是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你真正明白和了解到赦罪的道理，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却给予我们每一个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赦罪的恩典。你有没有接受神所赐给你的这份礼物呢？你有选择这位赐你永生的主吗？还是你仍然在死亡的路上前行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赦罪这个严肃的问题，并且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抉择。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怎么样描述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呢？你会说你是每天生活在神所给你的爱和宽恕中，你是不断的享受到神的喜乐和满有确据呢？还是你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神的愤怒的乌云底下，你感到神不喜悦你的生活呢？也许你不能具体的说出神不满意你一些什么，但你总是感觉到神并不满意你，或者说你觉得神向你发怒，你觉得自己很多事情实在做得不对，又或者你没有依照神所要求你的去做，因此你根本享受不到跟神之间的相处的快乐和甜蜜。虽然你知道你已经和神有了生命的关系，但是你并没有乐在其中，甚至你因为犯罪而充满罪疚感。正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保罗在这里提到了罪的工价以及神的恩赐，这恩赐就是神所给人白白的礼物，是透过主耶稣而赐给我们的永生以及罪得赦免，让我们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给我们看见，罪得赦免原来是一件关乎生与死的大事情，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讲到饶恕，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饶恕包含些什么？其实饶恕所包括的自然是罪，若是没有犯罪，何来需要饶恕呢？只有犯了罪的人才渴望饶恕，才等待饶恕，才恳求饶恕。所以说到饶恕，自然也就包括了犯罪，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需要饶恕。我们在道德上犯了错，我们没有依着良心的提醒和警告，我们做了错事，我们做了违背神法则的事，所以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不管我们是在思想上得罪神，在动机上得罪神，或者在言语行为上得罪神、叛逆神，然后我们认识到自己有错，我们认同神的观点和神的判决，我们承认自己有罪， 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我们要为着自己所做的事向神负责。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呢，我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底下生长的，所以形成我有这么多诱惑，让我做了这么多的错事。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把责任推卸掉，因为好像我是身不由己的，是环境的错嘛，是社会的错。我们很喜欢用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然而，不要忘记，每一次的叛逆和恶性，其实都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选择，是经由我们同意和决定之后才形成的。不错，虽然我们各自有不同的背景，受过不同的训练，也有不同的命运，有不同的遭遇，受过不同的对待，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获得特权，对自己所选择犯下的过失不用负责。当我接受邪恶的思想进到我的心里，我又把这思想化为行动的时候，我要为我自己所做的负责，不管背后有多少理由可以去解释，但至终我依然要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负责。罪的本身是具有破坏性的，这是罪的特点之一。一旦我接受或者我容许罪进到我生命中，我就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为罪是由撒旦来操控的。撒旦不会放过你，他要抓紧每一个机会，要败坏你的生命，要破坏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要破坏我们从神所得的恩典和福气。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般，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时候我们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让一点点的罪进到我生命里，我都会经历到罪所带给我的痛苦以及破坏。神之所以给我们许多律例法则，不是因为神要约束我们，要夺走我们的欢乐和享受。神之所以给我们有律法，有命令，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使人自由的律法。神知道，只有当我们活在他所规范的法则底下，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生命，才能真正享受生活上各种的欢乐。神爱我们，他要保护我们，他要给我们指引，要我们不至于犯错，免得我们因为叛逆他而最终遭到痛苦，受到惩罚。神清楚知道，罪会破坏我们的生命，罪最终会让我们死亡，除非我们面对真理，面对神话语的亮光而活在其中，我们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前面我们说过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饶恕和赦免，是因为我们有罪，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犯的错。但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我们就看见有些时候呢，我们心中充满着罪疚，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错，但是里边呢，就有一种长期存在我们里面的罪疚感。到底这种罪疚感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不一定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或者犯了什么错而有的，当然也包括会有，但却不一定是。它往往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心头的阴霾，一种感受。圣经告诉我们，世人是从亚当的源流而生的，你我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亚当而来的。亚当是第一个人，是人类的始祖，也是头一个犯罪把罪带到世界的。他违反了神的命令，他犯罪得罪神，以至于把人类的源头污染了。后来亚当的儿子该隐犯罪，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为什么该隐会这么凶残呢？当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家庭，这宗凶杀案是人类第一宗的凶杀案件，是发生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是兄弟相残，是这样的暴力，是这样的凶残。该隐的父母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犯罪得罪神，这罪性呢，就顺延到他的子女身上。该隐和亚伯一生下来就有叛逆神和犯罪的倾向，他们的本性是偏离神的。该隐没有学习怎么样去犯罪， 我相信亚当夏娃也没有特意教导他要怎么样去叛逆神、得罪神，但是他里头的罪性就让他叛逆神、犯罪得罪神。亚当犯罪之后，就把罪性带给了他的子子孙孙。今天我们呢，也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同样是与生俱来带着罪性，不用人教导就会叛逆，不用人教导就会犯罪。而叛逆神是我们的倾向，是我们自己要选择这么做的。即使我们生在一个教养非常好的家庭里，但是我们里头的性情依然是倾向叛逆的，我们里边的性情依然是喜欢犯罪的。我们必须学习顺服，学习听话，但是我们不必学习怎么样叛逆，我们本性就已经是叛逆的。我们几经挣扎辛苦，我要学习顺服神，我要克制自己的私欲和罪性，学习顺服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但是我们不用学怎么叛逆神，不用学怎么违背神的命令，因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有叛逆的性情，而罪疚感就因此而生。一切没有被神的恩典所拯救和改造的生命，内心都有罪疚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些人的感觉比较强烈，有些人比较轻微。也许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会迫不及待的要追问，到底什么是罪？罪的定义是什么？所谓罪，就是叛逆神、偏离神的命令、践踏神的律法、亏缺神的荣耀。罪就是不义，罪就是偏离神造人的本位，罪就是对神荣耀的亏缺，罪就是达不到神造人的目的。圣经里有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很生动的描述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的情况，指出一个有罪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以及人活在罪中的样子。很多人活在罪中而不自觉，他们的道德标准很低很低，常常做错事而自己没有感觉，自己不知道，还为自己辩护说，我没做什么，我从来都不做坏事，为什么神要审判我、惩罚我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处旧约的圣经，我们看旧约耶利米书第2章13节。我觉得这是一节描写的非常好的经文，耶利米书2章13节。经文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虽然是先知论到以色列人的恶性，但同时也适用于我们的情况。经文说到以色列人做了两件恶事，什么恶事呢？就是第一，他们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还有第二，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晓得古代的以色列人当然没有自来水，他们所喝的都是井水或者是泉源里的水。他们到一个地方呢，如果要留下来生活，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取得水源，没有泉水就只能开凿池子，好储存水给自己和牲口饮用，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水塘那样。而神是怎么样指责以色列人呢？神指出以色列人做出两件错事，或者说两件恶事。第一，就是离弃神，神就是那活水的泉源，不是储存在水池里的水，而是活水的泉源，是川流不息的，是新鲜的，是源源不绝供应人的。神就是那活水的泉源，随时可以供应以色列人各种不同的需要。只可惜以色列人离弃了，以色列人不要，以色列人拒绝，他们宁可离弃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以色列人做的恶事，就是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稣说，我就是活水的泉源，我就是生命的活水，是能够解人生命饥渴的。可是人拒绝耶稣，反而自己去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指一个人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反而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跟神的计划相违背的。人自己努力去过自己的生活，却没办法获得满足，因为人付出的一切都不能让自己满意。离开了神的生活是无法让人满足的，只能让人感到无限的虚空。我们偏行己路，以为可以不靠神而独立自主，以为自己可以过得更好、更自由、更自在，谁晓得却不能。我们所付出的是白费的，是没有成果的，是不能叫人得到满足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加增。人虽然知道有个活水的泉源，但是人偏偏不理会，反而去为自己另外凿一个池子。这也反映出人内心的骄傲自大。我不要靠神，我不要神所预备的，我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奋斗，靠自己的才智，以为我自己所计划的很美很好，比神给我预备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为用自己的努力凿出的池子既深又广，可以容纳很多很多的水，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自己生活的使用，生命的需求。这个池子是人自己凿出来的，是自己的成就。我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自豪，只可惜越用就越发现，这个池子原来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所以徒劳无功，枉费苦心。罪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会耗尽人一切的心思和力量。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以为可以不用靠神，自己可以生活得很好，到头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点也不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离开这活水的泉源，而用自己的办法去生活的时候，罪就会显露。罪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快乐，反而增加我们无限的痛苦和伤害。我们以为不靠神而生活，这是最好的，证明我可以靠自己走我人生的路。然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是枉然劳力，因为一切都是虚的。先知耶利米把神的话郑重地告诉以色列人，他说，神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虚空的、无益的，所有的尝试和努力都是白费心机，没有效益。因为我们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到头来发现这个池子原来是破裂不能存水的，突然让人失望。今天我们有多少人是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图谋一切为自己找池子，我们为自己建立一种生活方式是在神旨意之外的，我们满以为这种生活方式可以给自己带来满足、带来快乐、带来平安，而我们不理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忽略神的主权、神在我生命中的参与，我们以为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就凭着自己所喜欢的去行。其实我们所过的原来是拒绝神、目中无神、忽略神的生活。我不是说我们这样的生活就会杀人放火、会奸淫掳掠、会无恶不作、或者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欺骗诡诈，不一定是这样。然而我们生活中如果没有神，如果不是由神来掌舵、来引领、来掌管，不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办法获得满足，我们都只是白费心机。因为荆棘里是不能摘无花果的，棘藜里是不能摘葡萄的，苦水里头也发不出甜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和方法寻求满足，那断定是失败的，因为圣经早就说了，而圣经的真理是真实的，没有人可以离开神而获得真正的满足，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循规蹈矩，也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努力，因为他生命中没有神，没有以神为生命的中心，只是为自己，这就是离开神的旨意。 因为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我们若是为自己而活，神就得不到荣耀，我们也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为什么会产生罪疚感呢？因为我们的选择，在生活方式上，我们的选择，在人生大事小事上的选择，在各种事情上的选择，你不一定能找到某一件具体的事情，是你知道自己叛逆神，犯罪得罪神，这是因为你与生俱来就带着从亚当而来的罪性，这个罪性在你里边产生了罪疚感，直到你得着基督的救恩，你清楚自己蒙恩得救，你清楚自己的罪得到赦免，你内心的罪疚感才会一扫而空。在这以前，你只是依着自己的理想去构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让神主宰和掌管，所以无论生活的怎么样，你内心都一样有罪疚。可是当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中，愿意无条件赦免你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很不一样，你立刻成为新造的人，你对事物马上有了一种新的态度，因为你接受了神的观点成为你的观点，而突然之间生命不一样了，一切就都变得不同了。这新的生命是神的恩赐，是神给凡信耶稣的人的一份礼物。也许一直以来你尝试以自己的行为来取悦神，然而你却感觉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片乌云底下，你知道自己所做的并不讨神喜欢，但你又不晓得该怎么做，该做到什么程度，该做多久，该坚持多久才可以讨神的欢心，你没有标准，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然而神的心意却不是这样，神并不要我们用自己以为好的行为来讨好他，反而他渴望把永生这份礼物，把赦免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一切都不是你可以凭自己努力得到的，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份爱的礼物。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为自己凿了池子是破裂的，因为出于我们的努力，最终换来的是什么呢？是劳苦愁烦，是转眼成空，是死亡。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只有借着耶稣的代赎，我们才可以获得永生，获得神的赦免。神爱世人，神不是要把人推进地狱里去，人之所以下到地狱，因为他选择如此，他甘愿让自己变为无用，与神无关。神已经给人许多的机会，许多的提示，这是人一昧的充耳不闻，刻意叛逆神，拒绝神，选择走自己的路，结果神不得不遂了人的心愿，把人送进地狱去。因此罪得赦免其实是关乎生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得着从神来的赦免，那么我们的生命终局就是死亡。只有信靠耶稣获得神赦免的才有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一生中，你有没有曾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自己的生活、思想和行为都是叛逆神、与神为敌、偏离神的，而你谦卑地在神面前认了罪，祈求神的赦免，有没有这样做过呢？你之所以向神祈求饶恕，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变得比较好，有资格求神饶恕你，或者你向神承诺了什么，好让神看见你的决心，所以赦免你，不是这样。你之所以祈求神赦免，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他站在你的位置上，担当了你一切的罪，你一生的罪，他为你而死，负清罪债，这样你才能够得着赦免。神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赦免我们，不再追究我们的罪，也不再定我们为有罪，我们就是一个蒙恩和蒙赦罪的人。如果我拒绝神的赦免，如果我从来没有得着神的赦免，我就依然是活在被定罪的光景中。圣经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信他就是信耶稣，只有信耶稣才可以不被定罪，而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一生怎么过，完全在于我个人的选择和决定。我们要得着神所赐的活水泉源呢，还是舍弃这活水泉源，宁可靠自己去凿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赦罪是关乎生与死的问题，不容我们忽视。因为我们要是没有得着神的赦免，我们要是拒绝施恩的圣灵，我们仍旧活在罪中，并且将来要接受永远的刑罚。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赦免，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接受神为我预备的这份礼物，就是救恩，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我们信了耶稣，得着神永远生命的人，即使死亡来到，我们今生的生命停止了，但我们是跨过了今生，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就是往父神那里去，永永远远与他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是延续到永恒的。只是我们今生的衰残的身体不会在天上出现，我们是以复活荣耀的不朽的生命出现在天上，只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的。我们这衰残的要变为荣耀的，必朽坏的变为不朽坏的。不过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神要先把我们灵魂接去，永远与他在一起。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我们要为自己所过的这一生向神负责。神是生命的主，是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这一生怎么过，神要问我们，我们要向神交账。这是一个严肃又可怕的时刻，因为是决定我们永恒去向。到底我是上天堂呢？到底我是永远跟神隔绝呢？关键在于我们的罪有没有得到解决，是否蒙主的宝血所遮盖、所涂抹、所洁净呢？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以赛亚书第43章25节经文又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弟兄姐妹，这是罪得赦免的途径，因为这是神给人白白的恩赐和礼物。试问你得到了没有？今天的讲题生死问题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的天性爱偏行己路，自作主张，做事情爱凭自己的喜好去做，不喜欢受到约束。然而一切的努力在神面前都没有可取之处，只有虚心接受神的拯救和赦免的生命才有保障，人生才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